耳干，鼻后耳干。皮厚二章第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，这里无愧工人也可以翻作无愧的工匠。神的工人实在就是神的工匠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没有这么多，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怎样为主传递他的话语。我觉得保罗对于提摩太所说的那一番话还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再把它复习一下。你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那我们说过，这无愧的工人呢，实在说来，在原文就是无愧的工匠。如果你是木匠的话，那木匠的手里有一个铲子，也许是一张凳子，也许这样是。如果你是石匠，那么也有一些铲子。那么既然你是神的工人，你是神的巧匠，那么因为提摩太是神话语的指示，所以保罗就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那我们已经说过，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个真理的道，神把它放在提摩太的手里，就好像有人把桌子椅子放在一个木匠的手里。所以呢，这个做木匠的应该是得知道怎么样拿锯子，怎么样拿起子，然后怎么样能做这个。那么同样的，提摩太呢应该知道怎么把它安排对。神的话，真理的道在提摩太手里，提摩太应当把这些话传出去，但他在传出去之前，他必须消化过，他必须在他里面酝酿过，因为在他里面组织过，安排过，那这个就变成他手中的杰作。那么这个真理的道经过安排，经过这个话语就是消化的，经过了这个话语就是的人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信息，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台，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章。为什么我们尽量避免用讲章呢？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目的不光是说到做话语的指示，我们也说到做先知讲道。不管是话语指示也好，先知的讲道也好，如果你要起来为主说话，不要忘记主是把你当作巧匠，所以你需要向主负责，把神所托付给你那些话，你要把它安排上，要把它放在合适。那这就是按着真理分解真理道那个意思，就在这里。那么我们已经提过好几遍具体的，我想我们已经说过，我们不再说啊。我们说过，讲到具体的一面，就是一篇信息的开始是开始的神的话。我们知道，腓力要传讲耶稣，要对太监传讲耶稣，但他是从以赛亚53章开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每一次当我们知道神要借着我们说话的时候，神一定给我们一段的话。如果没有那一段的话，就是表示神没有给我们说话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总得向主要那个话，什么时候你得着那个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从这里开始。那么得着的时候，就很像这个母亲的身孕刚开始的，也许是一个细胞或者稍微多一点，那个光不是很强。那么如果你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寻求，那慢慢慢慢的这个光呢就开始发了，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生命就开始动了，慢慢的就发现说神的话就在这里发亮，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篇的讲台或者一篇的信息，就好像 慢慢的经过九个月以后，你知道那个孩子在母腹里面就建立了什么心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技术层次，那我想我们不太重复。我们说到怎样的从主那里得过那一段的话，我们也提到好多在技术方面的知识。然后我们自然的第二点就是行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把读所给你一个负担，你能够找出一句或者两句最简洁的话，那把读所给你的负担把它说明出来。那我再说一次，不是先有题目然后才有内容。那么先有题目后内容，这叫做作文。那么我们在从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就是没有东西，因为老师给我出了题目，我可以这样做不可。但是呢，我们晓得在不是神的儿女，用话来不是神的儿女叫记得，是先有那个东西，然后你才给他加上那个东西。我个人也常常这样。有的时候只知道这是主给你那一段话，你也照着主所托付的教训去，但是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题目，也许等到讲完了以后，那么主才给我举一个合适的话，那就能把那个题目把它呈出来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你要怎么样的去处理它。就是说现在既然有了这一段的话，那么你要怎么来安排，怎么来处理这个话。我们已经说过有两个方法。一个呢，就好像我们特别说到打重点，像滚雪球，像一个磁石一样。那么圣灵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，那么现在用我们的话，用各样的话，就围绕着那个中心，一直等到把这个神所要说的话能够深深的印在人里。那么这个用比较技术的说法，就是归纳化或者是综合化，这是一种的。那么这个普通也叫做专题的，因为你实在说来，这是用今天的话，你如果有一个重点的，那个特别一个重点，那应该就是一个像专题，那其实不一定啊。有的时候是个专题，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重的负担，就是那么一点。那么你呢，就把这一点把它发挥出来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处理的方法。还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今天呢，你只能照着圣经那一段主所给你那一段神的话，那么你照着那个神的话把它发挥出来，把它分析了，然后再把它综合，然后给弟兄姊妹一幅很清楚的图画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另外的一条路，两个都可以。我想详细我们不太去提到它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有大纲了。那么这个大纲是一定要，就是说有的人呢，他不只停在大纲，他可能从大纲他就把他仔细的内容把它写下来。那么这个也有很多人这样做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写完大纲以后，他就到处去寻求，然后呢，就多给他临时的恩典，到了讲台上面或者到了说话的机会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些话把它公布出去。所以呢，大概简单的来说，第一是先有经文，第二题目，第三处理，第四呢就是大纲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大体上来说，这一篇的信息就算是完成了。那么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怎么样开头，因为起头还是很重要。因为如果你能在十分钟之内能够引起听众的注意，能够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，无论传福音或者是道具，那么大概呢，你下面10分钟以后的时间呢，大概有人就可以分享去。所以穆迪讲，他说你要把你最好的思想，要把主给你一个最重要的负担，尽可能在5分钟之内，你要把它点出来，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。那么这个是几条非常重要。那我们也昨天稍微说到几个点，怎么样的才是这个？那么我们不再重复了。 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继续说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稍微提一下这个故事或者地方。我们晓得这个信息啊，好像如果把它完成以后，就好像一种脑洞一样。那么这些比方啊，或者故事呢，或者比喻，这些东西，就像什么？就像窗户。那么有的人的讲台呀、啊，讲就打个窗户，一片窗户也没有，也有一点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听进去觉得很闷，有的。那么也有的人呢，就是他有很多的窗户，那么甚至于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。那么你从头到尾听完故事就完了。所以在神的儿女中呢，对于比方或者对于故事有两极的看法。那么这些都是很会为主说话的人，比方说有的很会为主说话的人，我们讲过，他认为他说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你叫我在信息里面插一段的故事，我就是办不到。那这里很多非常会主，很能为主说话。那比方说我说过，威斯理约翰他在平常讲台的时候，他是用了一些比方和故事，但如果呢，他要把他的讲台和信息，如果把他把它出版的话，它一定是把那些比方啊，还有那些话都会把它取消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有的弟兄姊妹就是，我觉得可能是多余的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在这一方面用窗子用的最好的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知道司徒真弟兄是特别大量的一个人。那司徒真弟兄他就是非常会用比方，会用故事。引起别人的注意，那么甚至于用很简单的故事，那么能够把主题的事呢，能够把它说得非常非常好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，像尼托生有一本书啊，叫做《教会的正统》，那这本书它是在重庆的时候讲，其实这本书非常非常严肃的，但是讲到最后最后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这本书讲的最后最后，你记得，因为那是讲的七个教会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，神对众教会所说的都应当听。啊，然后呢，然后最后他就讲这个故事，来结束整个的讲台。我对印象非常非常的深。啊，那么他说这个，他说在银行里面的人做事的人，他是容易听见钞票的声音。那么这个读昆虫的人呢？他很容易听见昆虫的声音。有一次，有一个朋友和另外一个昆虫家走在一起，在马路上很吵很多，很吵很吵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那个昆虫的朋友就告诉他：“我听见蟋蟀的声音。”那么，在那个人来人往，他能听见蟋蟀的声音。所以呢，最后你就是怎么结束的？他说：“凡有耳，都应当听。”如果我们心是在主的身上，我们就愿意。走在主心里的道路，你想想，今天你说圣经讲到教会的道路，讲到这个特别那个神借由他的教会所走的恢复的路，那么这个是很严肃很严肃。但是最后你记得吗？它是一个故事来结束，给人印象非常的深刻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。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这就不属灵的。那我现在讲一个属灵的故事给弟兄姊妹听。我想很少有人不觉得史伯克的故事。那史伯克弟兄是很少很少讲故事，他不讲这一讲呢，给你印象非常非常深。他平常很少很少，你去读他的讲台，或者你去读他的书。我也曾经有机会，你给我恩典，有这个权利能够亲自听他讲道。那么他的东西里面实在是太宝贵，他没有时间把比方用，当然可能跟对象可以关系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讲了一个很我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的，就是他说了一段故事。那么这个是他讲的，但是呢的确非常大意。他说这个有一个弟兄是为主说话不可能，那么他站在讲台上面我就说话。那么他的难处在哪里？就是他每次引那些名人的话，他引了以后，他从来不讲出处的，明白吗？因为就是说，他引了，就是明明不是他讲的，结果呢，他把他讲了以后，他也不说不是我讲的，是别人讲的。 所以呢，这个有一个弟兄在底下实在受不了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如果你用别人东西，你一定告诉说这是某某人讲，不能说你讲。但是呢，这个弟兄就是他没有交代，他引了这些名人的句子以后，他呢就这么讲过去。所以弟兄姊妹也搞不清，但是呢，刚好有一个弟兄呢，哎，就觉得这个不对，所以有一个弟兄就专门坐在他的前面，他如果在这讲呢，就坐了第一排。那好了，等到呢，这个他引一句话没有引出处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弟兄在下面就说：“这是盖恩夫人说的。”那么等一等，他又引了一句，他说：“这是大卫说的。”你想这样一来，实在是很不高兴啊！因为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呢，他没有引，但是有一个人呢，就是这样给他引出来。所以呢，等到他讲了一篇讲他以后，他没隔几分钟就要引别人的话，那么那个弟兄都把这个出处都把他讲出来。哦，他真是，这下他真是火冒三丈，他实在受不了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他说：“某某人呢，你赶快给我住嘴！”啊，很生气的生气。那么那个就说：“这回他自己说的，这一次不是引别人，完全他自己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吧，这个史伯克先生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自己。所以很简单一个故事，的的确确能把一个属灵的那个实讲的一个人怎样，我们都是以自己做中心，那么的的确确能够把那个重点把它引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会用比方，会用故事，的的确确是一件很好的事。那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，我觉得我们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。你如果去读四经的话，你看我们主接触了许许多人，那么这些人的层次都不一样，有的是受了教育的，像尼哥底母，有的就像撒玛利亚夫人。但是你看见，无论是什么人，我们主都能够对他们说。那么你记得吗？讲大狗的比喻，讲袋子的比喻，那么就是大家很都很亲，天天所碰见，妙为一天又如。那野地的百合花，他感觉还不如所罗门，还不如这个所罗门荣华还不如野地的百合花。像这些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都是用平常大家所接触的，那么然后呢，把一个很尖锐、很深的真理把它送进去。比方说七个比喻，马太福音是三章七个比喻，那麦子啊，还有芥菜种啊，那么珍珠啊，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做的很好的榜样，那么让这些比喻也好，让这些比方也好，让这些故事也好，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，我们常把故事跟有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比方说浪子的故事，那么用这些呢，把这个神所托付给他话送出去。那为什么我们主讲浪子的故事？我想很清楚。那么大儿子呢？你记不记得在田里？小儿子在远方。那么你记得不记得为什么主耶稣讲这段故事呢？因为法利赛人呢，他们认为是主耶稣是做了税吏和罪人，好像很不屑一样。那这个时候就注意有一段话在为什么，所以就和他们讲故事。那我们普通传福音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借这段故事呢，这个小儿子就是讲离开父家的，那么老大儿子呢，就是去做，那么这个父家的还有大儿子。那实在说来，我们主说这段故事是有意义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浪子啊，其实就是税吏和罪人，那个大儿子呢，就是法利赛人。所以法利赛人是不高兴，法利赛人不能与父亲一同快乐，对。所以我们主呢，就是用这段话来给法利赛人看见天上的父亲。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的意思，故事当然有它的意义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如果感谢主，如果你觉得没有故事、没有框子，你也能够把神的话供应住，那是非常好。不过我的感觉是，除非你已经似乎是你已经主把你带领的地步几乎炉火纯青了，那么也许